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的闲窗画意第七讲。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周易是怎么算命的。那么实际上在最早的周易创造出来的时候，并不是用来算命的，它是用来占卜的。大家可能很多人会疑惑，尤其是没太接触过这些文化的朋友，会觉得算命和占卜是一回事吗？其实不是，占卜是占卜，算命是算命。占卜呢，往往指的是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趋势发展结果做出一个预知和将来变化的模拟，叫做占卜。而算命呢，指的是以我们人为中心，描述人和一切事物的关系，这叫做算命。很多人说算命算命，算我的命怎么样，其实算的是什么？算的是你跟这个社会，你跟天地发生的关系，是一个关系学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算的是我自己的命运。其实你是一个社会的个体，天地间的一物，你的命运其实指的就是你在社会中和天地间存在的一个状态，对吧？比如说你在这个社会上当不当官或者做什么职业，决定了你的事业运怎么样。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中获得的能够支配的钱财，是你命运的财运的部分，诸如你的学历、婚姻，或者你这辈子能碰到多少桃花，你们理解是我的命怎么样。但实际上在我来讲，只是你一个个体和社会这个大环境及天地的联系，叫算命。我们的周易啊，最早的时候它并没有给人算命的功能，它更多的是用来对一件事情进行预测。所以说周易最早并不是用来算命，它是用来占卜的。占卜和算命是不同的，我刚才已经讲了。那么细致的讲起来，占和卜也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搞这些的人都分不清楚的。占是占，卜是卜啊，都说占卜占卜。所谓占呢，指的是是占法。是是什么东西？是生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呢叫做是草。周易用是用这种是草，根据一定的规则分开集中取数，得出卦象，这叫做占。而卜呢并不是用卦来完成的，用龟壳烧龟壳，龟壳裂的时候这个龟壳上的形状纹路用来卜一件事情的结果。在可能现在在一些少数民族中还流传有所谓的这个鸡骨占，就烧这个鸡腿骨啊形成的纹路来进行模拟事情，这叫做卜啊。这种呢比较多，像一些大年三十晚上出门听到别人说第一句话啊，这也叫卜。烧鸡腿、烧鸭骨、猪骨、龟壳，这叫做卜。那么用是草来，这叫占；用龟壳来烧，这叫卜。但后代呢，慢慢慢慢把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了，通称为占和卜。命法和卜法也是不同的。所谓命法，其实就说我们是算命；卜法呢，一般是说占一件事情。那你要去找老师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命怎么样，这叫命法。那说老师我这一次投的这个标能不能中，或者老师你帮我算一下我未来的老公在什么方向上，他什么时候能够出现，这是卜占卜都不一样的。我们的命法呢通常包括什么？八字、批八字，还有比较常见叫紫微斗数，还有一些不是很常见的啊，比如说算盘术、铁板命法、河洛命法、黄极命法、张果心宗等等等等，这是命法。而命法是不能够替代卜法的作用的。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要问 我今天坐在哪里打麻将能够赢，这个是从你八字上理论上来讲也是能够推得出来的，但是呢难度非常大，而且失误率会比较高，明白吧？用命法来推这一种问题，不是说不能够，它的准确率会下降，而且呢复杂程度会增大。但是呢你如果用卜法，比如我们常见的六爻，或者用奇门遁，或者用大六壬来推你今天打麻将坐在哪个方位上比较好能够赢钱不输，这用卜法是最直接的，不需要看你出生在什么年月日时，我只需要针对你这件事情进行一个占卜，得知一个结果就可以了，也是最当机的最贴切的，这是命法和卜法的不同。刚才我们说命法常见的有像八字、紫微、铁板、星宗，而卜法中呢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呢？六爻，六爻是大家可能见过在大街上街边算命都最常见的，一般呢就是拿三枚铜钱摇六次记录阴阳，形成一个卦来判断事情的。那这在中国算是一种大宗之法，因为什么？它比较简单，并不是说它简单就准确率不高了。这么多年只要是卜法我基本上都有涉猎，包括各种各样的杂学里边的卜法我都会涉猎一些，但真正的六爻玩得好的情况下已经非常足够了，而且准确率是非常高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那么所以呢中国的卜法中的大宗之法六爻，正规的名叫纳甲式法。那么如果有喜欢这些的朋友想要入门，我推荐您呢学命法就由八字入手，如果你要学卜法呢就从六爻也就是纳甲式法入手。而真正想要在这一行这个圈子中达到一定的高度，或者很认真的研究进来，那么你必须是命法和卜法都要会，两条腿走路，这样才是齐全的。而不能只学命法忽视卜法，或者只学卜法忽视命法。你只学命法的情况下，别人来问你一件什么事情，我明天出行顺不顺利，你不是拿八字不能够看，但是非常麻烦又容易出错，那一个卦就解决的事情。但是呢你只学卦只会卜法，不管它是只会六爻还是梅花还是奇门也罢，那么往往有一些朋友过来说想请您看一下我未来十年每一年的运气如何，这对于不论是玩遁甲梅花还是六爻的人都非常麻烦。有些呢他会一年起一个卦，而且呢他失去了一种稳定性。所以呢真的要想在周易或者直接我们就说是术数啊这一块里边有所造诣，是必须命法和卜法都要会都要精，否则你就是个半吊子啊。今天这个话呢我就说在这里，我没有什么恶意，我只是告诉你们会一样是不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山医命卜相的分别，合称五术。山指的是修炼，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中国汉字的仙，仙字怎么写，一个单立人一个山合在一起称之为仙，山中之人谓之仙也，所以呢山指的是修炼的文化，医呢指的是中医，而命呢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命法，包括各种这个八字紫微各种神术都叫命。卜呢指的就是一切占卜的学术，包括周易，原本的周易是卜法类，还有梅花六爻奇门这些都算是卜。武术中最后一个是相，一般人呢把这个相字就理解为这个面相，实际上不是的，它指的实际上是三相啊。什么是三相？有天地人三相的。所谓天相指的是心啊，天心相法，向天的。而地呢，地相法指的是风水学，人相法指的是面相、手相、骨相。所以现在人很多把这个山阴命卜相的这个相法理解的不对，而真正的相是三相法， 分为天地人。好，前面我们说了什么？说了周易算命和占与卜的不同，命法和卜法的不同，命法中最常见的方法，卜法中最常见的方法，命法卜法两手抓两手都要应的事情，还有山医命卜相。卜术是什么东西？那么卜术中的这个相分天地人三相啊，这个武术中的像天地人三相的这个市面上都没有这个解释的，那我今天是顺便这么一谈啊。上一期录音节目中有朋友给我留言问这个一命二用三分水四季阴德五读书啊，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希望老师有时间解说解说这句话。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想让我解说这句话什么方面的东西。那么首先我要说这句话是误人不浅的，这句话对不对？是对的，但是呢它也是误人不浅的，误了很多很多很多人，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要学习这些的人都误在这句话上。很多人接触这些易学术数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分水学算命，把自己的名字一天折腾来折腾去，今天叫金水书生，明天叫丙丁火，南方甲乙木，就在这些上面折腾，把自己家的分水折腾来折腾去，妄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倒霉就倒在这句话上。什么叫命？因果所定的，因果决定了你的命运。也就是说命本身有 60% 是不可动的，不管你用什么分水，什么样的分水，命的基础很难动的啊，有 60% 可以说是不能动的，你没有办法动的。你就是到了最好的分水，理论上来讲你也不可能，只要你有这个命，实际上命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分水啊。过去有一些朋友看玩分水的在那说，你的出生的先天分水决定了你的命运怎么样，无稽之谈。他们并没有想到你的命运和分水其实都是由你往事所造的业力形成的，它道果为因啊，认为你有什么样的分水造就了你什么样的命运，这叫道果为因啊，无稽之谈。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因果造就了你会有什么样的命和什么样的分水，这是配合起来的，你有什么样的命就有什么样的分水。那么能不能够改变分水呢？可以，但是呢这里边要用到你所谓的第四和第五阴德和读书，知识改变命运和你的德行改变命运，才能够造成你的分水上的变化。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德行分水，你不可能碰到好的老师，而碰到好的老师也一样会给你搞错。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没有好的德行的人，或者说没有那个命的人，你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好的分水，都是配合起来的，并没有所谓的一二三这种说法的，这种说法都是外行说的，什么一命二用三分水，我不管这个话曾经是某某上师说的，某某老师说的，某某大师说的，那么这个话这个老师也只是在果地上说的，而不是在因地上说的。如果在因地上说的，这些东西是配合起来的，是同等的，它是一个跷跷板一样的东西。命能不能改？可以改，但非常非常非常难。学这些的人大多数都看过所谓的了凡四训，袁了凡改变命运靠的是什么？所谓的是极善啊，就是一命二运三分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啊。袁了凡靠的是所谓的四积阴德五读书，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所谓的量到质的变化。那袁了凡念佛能够念到什么程度？能够念到一心不乱，起妄念。而他做了多少件好事？做一千件好事才求一件事啊，求生个儿子或者是跳一级啊。而我们呢， 所有抱着袁了凡四训看完的人，我这么多年来见过无数看袁了凡四训想要改变命运的人，但实际上就根本做不到，一心念佛念不到那个程度上去，做好事做不了几件，但是想要的东西可比袁了凡大多了。这句话就是我曾经很多年前我在讲一句话，你没有那个本事你改变不了命运，你真有那个本事了你就不想去改变命运了。一命二运三分水，自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说是这么一说，真正做起来很难。甚至来讲并没有这么复杂，真正做起来就是我现在经常给别人讲的一句话，君子重行而不重命，是指眼下即是将来。你能够把你眼下的每一件事情做对了做好了，不要去怨天尤人，不要去骂天骂地，不要埋怨鬼神，敬鬼神而远之，做事做得都很端正。还有我跟我一些学生说，你真的要学周易想改命，你照周易上的东西去做，那么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眼下是对的，那么它怎么会有一个不吉的结果出来呢？你现在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哪怕眼下看起来比较困难或者陷入泥泞，它的未来肯定是光明的，肯定是对的。你需要改什么？你不需要改呀，有什么可改的？你没有那个本事改变不了命运，你有那个本事也不想去改了。那我还有一句话，这个话是对修炼的人来讲的，有些人听了希望你们真有缘的可以细细琢磨一下，我的命运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干这么无聊的事情，这个事情很无聊，我的命运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这个话是对于我们修炼界的人来讲是很有一定的道理的，用佛学上的道理来说可以值得去参一下的。那么就说一命二运三分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不要在这句话上下太大功夫了，没有什么用的。真正如果照我来说，一命和运是因果关系造成的，因果关系决定了你会在一个大的程度上无法变化的。如果你不能够在量上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不管你的分水读书七名八相都没有用，你仍然是困在一个因果的东西中出不来的，你没有办法把那个改变的。那么你如果真的有能力把这个东西由量达到一个质，做好眼下的事，也就是说德行上来讲做得很好的情况下，你压根不用管理什么分水，只要你德行够你一定就有好分水，只要你德行够你的相貌一定会变化。那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德性多么好，那我自从收心啊，对自己做出一些要求或者说修一些东西以后，相貌跟我年轻时候发生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这些我很多学生身边的朋友都可以都知道的。那么就是说真正里边重要的是一个阴德德行的问题，然后德行跟得上，不要去管它什么分水名字和你长相，它自然都会变化的，到一定程度上。那么这个德行呢，本身就包括所谓的敬神，你有德行了，一个有德之人身边围绕的人能是没有德的吗？你至于去非要你用力的去所谓的交贵人，没有必要的。你做好任何事情的前提下，你是一个正人，你身边的人肯定是正人啊，肯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刚说它本身是一个跷跷板，它是平衡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这都是人瞎编的。只有命和德啊，德好了命就好，德不好命就不好。所以老子《道德经》讲了个什么东西？什么都没讲。你看老子是道之祖啊，道祖，他讲什么？他并没有讲这个怎么修炼，怎么成道，他只讲了个道和德。道，大家可能对道这个字经常见，但不一定了解。道字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用处和不同的内涵的。一个作为道路的道，换言之，一条路我们也叫做道。很多这个古书上呢注解，道者路径也，或者径路也。那径和路啊，径路径，径路也。第二个解释，它叫做什么？一个道理啊，就是我说的叫道理，也叫做理啊。所谓道是一种理的浓缩代表啊。比如说我们的周易上的这个一阴一阳谓之道，这个道呢代表的是一个道理。那么用在中医上叫做医道，医学之道，医学的道理。用在武术上叫武道，武术的道理。那么用在这个兵家啊，像孙子兵法讲一句话，兵者诡道也，是用兵的道理。那么大家呢自古以来就用习惯了，这所谓的道理也就变成了道。但呢，道理本身也是道的一部分，没有道哪来的理，没有理也不存在道啊。那么所谓天道地道人道等等，道子都是指的一个特定法则的道理。三是一个说叫做形而上的这么一个称谓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周易上讲，形而下者谓之气也。所谓气就是有形的世界，我们原来讲过，所谓气就是有形的东西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就是这个东西不存在的，无形的啊。形而上的它是物质的本体，那么这个东西也叫做道，或者是心和物啊。物呢就是所谓气，叫形而下者。所谓心，我们的这个心可不是指我们现在肉体上的心脏，它指的是怎么讲，一部分吧，大家能理解的，指的是思想吧啊，只能这么说。但它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的文化中的心，心学不是指思想，强名之为心吧，思想吧，心的这一部分也叫做道。还有呢，道有其他的一些意思，指的是一个宗派或者是学术体系，比如说这个道教，教啊，道教，道家，或者是五斗米道啊，佛道，是指的是行佛家之理的一个派别。或者说儒家呢叫什么，叫道学啊。我们很多古人不把自己称之为儒家，他叫做道学，叫道学先生嘛，是吧。德，我们现代人呢一看到这个德字，很自然的就联想的说是个道德，也没什么错。好人呢就是说有道德，不好的人呢就叫缺德。德是我们现在人一种口语习惯，那实际上根据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德啊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字面的解释是德者德也，得到，得到什么东西的意思，就是说做到什么程度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传统文化中，比如说这个周礼讲到有六德，君子有六德，叫知、仁、慎、义、忠、和啊，君子之六德。那么指的是君子要做到或者得到这六种行为，便叫做德。 德行啊，我们经常说德行，德行是指的是要达到这一种行为的目的，叫做德。那么如果简单一点讲，道指的是体，而德呢指的是用。所谓用，指的是人们由这个心理思想上发出的种种行为的具体的作用，这叫做德。所以呢，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简单一点讲，就是天地人的道理和规则。因为我们的道不单有道理，还有规则的意思啊，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德呢，指的是一切之行为，一个之体，一个之用，体用合一，形成了《道德经》。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它一切都以简化为要，是尽可能的用少、简短、精要的字或者语言，因为我们古时候的书写的材料比较难得呀，很少用到所谓的绢布、皮，这些都很贵重的，一般人都用不起的，一般都是要写在竹子上。那么竹子这种材料也不是很容易能得到的，都很少得到。那么我们古人的书写和语言啊，行文的时候习惯是简要为主的啊，否则你不能像现代文一样写一篇抒情散文，洋洋洒洒几千文，写了上万字了，不知道他要说个什么。那样的话，要在古时候这样行文的话，那个竹子是消耗不起的，最后叠起来的所谓竹简，一是消耗不起这个竹子，二是太重了。所以中国古文化以简要、以简化为要啊，以精炼为美。所以呢，往往一个字“道”或者“德”，它涵盖很多意思，大家就要搞明白了，很重要。啊，现在我们中国人的教育不从这个文字上和文学字学上入手，在那儿讲国学都很难的，中国人自己都不懂自己的文化了，这也是一个弊端。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谢谢大家。